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南海酝酿新变局，反袭公开信接踵出现，朝兵在俄乌战场死伤惨重，第二次派兵或将加速。美华瑞南承认充当中共代理人，设立秘密警察站。大陆多地卫戍穿着毛衣，网民热议亡国征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南海酝酿新变局，反袭公开信接踵出现，中国政经矛盾持续恶化，中共高层内斗升级，党魁习近平权力被削弱的消息频传，在近日要求习下台的公开信接连在网络热传，引起关注。今个月17号，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海外 X 平台转发一封题为《关于要求习近平同志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决议》及联署签名，据称这封信是中共体制内高人撰写，信中列举了习的28个严重问题。在18号，蔡慎坤发文说，又收到一篇讨袭核文，这篇文章从香港发出，落款是华夏男儿，文章列举了习上台以来在政经、外交、民生等领域带来极大伤害，呼吁全体华夏男儿推翻极权暴政。在19号，蔡慎坤刊登讨袭征文，该文从经济、外交、思想、权力等多方面批评习的极权专制。作者说，历史规律从未改变，每一个高压的统治者最终都会被压垮在自己的权力机器下，而习的极权实验正是将中国引向深渊，中国的未来必将由人民的觉醒和抗争所书写。有人就说，与其讨论点讨伐习，不如想下点终结中共。还有人说，结束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先是根本出路。习自2012年上台以来，为保党在2017年19大前后，习同江派做了妥协，导致整个中国政局急速向左转，令中国社会陷入巨大灾难。而在目前，中国经济持续恶化，房产业崩盘，失业潮、倒闭潮席卷各行各业，各地政府陷入财政危机。习执政以来，中国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错误太多，不满习的人遍及社会各阶层。中共20大以来，习提拔重用的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和两任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火箭军前司令李玉超、周亚宁等人相继落马。到近期，前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等人亦被调查。自今年7月三中全会以来，习权力被削弱等传闻四起。中国问题专家王克日前对大纪元表示，今年中国政局最大动向是习家军内部被进一步清洗。在7月的三中全会，中共内部可能发生类似政变的行为，令习大权旁落。与此同时，习过去高度信任蔡奇，但后来又传习和蔡奇之间已产生裂痕，张友侠把控住军权。时政评论员秦鹏认为，接住落嚟几个月，习和他的支持者、张友侠和他背后的中共元老们一定还会有更激烈的斗争。但从各方面信息睇嚟，大局已定，习退出历史舞台的日子恐怕不远。王克认为，中共搞的是黑箱政治，近两年中共最高层和军方信息封锁更严密，但这个不等于危机没有在酝酿当中。日后一旦变天，实际上是中共内部矛盾长期演变的结果。中共内部高度紧张，国内民怨沸腾，加上外部来自川普政府的高压，这三方面因素综合起来，中国或将在明年变天。朝兵在俄乌战场死伤惨重，第二次派兵或将加速。韩国国家情报院在4日报告说，朝鲜派往俄参加俄乌战争的士兵至少有100人死，千几人受伤。根据韩联社，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籍 议员李成权礼拜四表示，根据国情院报告，约11000几名朝军兵力被部署在俄西部库尔斯克地区。报道指，朝军阵亡的最高级别军官很可能是将军级。国情院指，作为酬谢，俄方很可能为朝军提供常规武器现代化升级的支持。缺乏实际战斗经验的朝兵面对无人机等现代军事武器，伤亡人数急剧上升。据乌政府和军方在17号发布的消息，朝鲜军队在14至16号这三日集结在库尔斯克州乌占领地前线战斗。据乌特种作战部队统计，朝兵在三日内就共有50人阵亡，47人受伤，总伤亡人数已超过200人。乌特种作战部队仲发布了一系列第一视角无人机空拍片段，18号在网上广为流传，画面显示朝兵乘了无人机精准攻击的目标，几个士兵藏身在树丛，最终仍难逃无人机追击锁定，画面上隐约看出朝军极度恐惧。影片仲记录下集束弹爆炸的场面，炸弹所覆盖的区域造成大量伤亡。乌总统泽连斯基亦在 X 平台社媒账号上发布了一段约30秒的短片，画面看到一个疑似朝兵的面部特写，他指控俄罗斯焚烧战亡者的脸部以隐藏他的身份。他还上传了一段疑似在森林间燃烧尸体的片段，暗示这些尸体或属于朝兵。乌媒体亦报道，过百名朝鲜士兵在战事中受伤，正接受治疗，同时上载一条片，显示在一个疑似医院的室内场景中，多名男子跛住脚或手臂缠住绷带，引发外界对朝军伤亡情况的进一步关注。一名匿名美国军官透露，伤亡的朝鲜军人从普通士兵到高级军官都有，显示朝鲜已全面参与俄乌战事。乌军情局局长布达诺夫透露，俄已组建俄朝联合部队，并开始大规模部署朝兵，但因语言无法互通，令到联合部队在管理和协调上面临严重困难。韩国世界日报就援引消息人士报道说，朝鲜可能会加速调派第二批军队，而同之前严选的精锐部队暴风军团不同，近期更多是基层居民自愿参军，缩短了动员时间，农民和煤矿工人预料会是主要来源。这些低层社群都很盼望通过参军提升社会地位，据了解朝兵参战后可以成为党员，这个不单只有望改变个人命运，家属亦可以享有干部待遇。消息人士透露说，朝鲜派兵到俄乌战场后，俄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显著提升，朝鲜从俄进口的面粉、大米等物资比例已从5%激增至40%，这个经济合作亦加深朝鲜居民对俄的好感，甚至超越他们对中国的依赖。美华裔男承认充当中国代理人，设立秘密警察站。纽约长乐工会秘书长陈金平礼拜三在布洛伦的联邦法庭承认密谋充当未注册的中共代理人，他将在明年5月30日听取判决，可能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陈金平同同案被告前会长卢建旺在去年4月被捕，检方指控他们在曼哈顿华埠经营一个中共海外秘密警察站，协助北京打压意见人士，比如是追查白九民运领袖的住所，以及在2015年习近平访美期间组织针对法轮功的动员。中共驻美大使馆去年战狼式地反驳美国捏造罪名，抹黑中国形象，但其中一名被告陈金平礼拜四就在布鲁克林联邦法院承认非法充当中共政府的代理人。 美国司法部表示，陈金平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根据早前法庭公开文件，陈金平被捕后曾承认负责警察海外服务站行政工作。他和另一名被告卢建旺在德式秘密警察站曝光后，还删除和中共公安部官员的通讯记录，试图毁灭证据，妨碍调查。他向 FBI 探员承认背后受公安部指使工作。司法部在美国时间礼拜三发表声明，指串谋案的其中一名被告陈金平在布鲁克林联邦法院承认秘密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在曼克顿设立秘密警察站。声明简略提及案情，指陈金平和另一名被告卢建旺除了设立秘密警察站外，在被联邦调查局探员调查嗰阵，还毁灭和中共公安部的通讯证据。两名被告在美国成立第一间秘密警察站，替中共福州公安局办事，并在曼哈顿唐人街有一层办公室。该秘密警察站最终在2022年关闭。陈和卢都负责开设和营运该秘密警察站，而两名被告都没有知会美国政府，亦没有申报在美国国土设立警察站。而同案被告卢建旺就继续否认控罪，有待审讯。翻查法庭公开文件同起诉书， FBI 调查员指控两人替公安部工作。公安部除了是中国国内执法机关和国家安全部门，更负责海外情报收集工作。公安部惯常监察居于美国或其他国家的中国意见人士，利用世界各地不同的联系去影响、恐吓、胁迫海外意见人士，借此令他们噤声。而 FBI 对另一名被告卢建旺的指控和描述就较详尽。文件提及卢和中共政府有长久关系，他亲自向探员承认在2015年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和其他在美华人团体组织，每个组织最少派15名人员去参与反法轮功示威。卢建旺之后还获公安部颁发牌匾嘉许。另外，卢亦曾在2018年协助保安局寻找一名被中共列入出境黑名单的人士，该人被指在国内欺诈，并用非法手段用绿卡潜逃美国，并要求卢建旺看看有没有方法将他押解回中国。FBI 向该人士调查，确认多次被自称是中国商会的人骚扰，并要求他返回中国。骚扰方式包括多次不明来电，威胁使用暴力，又声言会对他们的中国家人使用暴力。大陆多地卫戍穿着毛衣，网民热议亡国征兆。中国经济衰退，消费降级，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在街头流浪。但大陆多地政府却为路边的树穿上华丽的毛衣，塑造所谓的盛世景象。网民批评中共浪费，并想起隋炀帝时期为炫耀奢华为大树围上丝绸。有网民直指此举是亡国征兆。综合媒体报道，今年10月以来，中国大陆很多城市流传的照片显示城中的大树穿上色彩斑斓、制作精美的毛衣。这些毛衣不单止色彩亮丽，还配上各种图案。据了解，卫戍木穿着毛衣一开始是因为北京某园区为胡同里面的树穿上彩色毛衣，目的是为树木做冬季保护。而因为树木披上彩色毛衣可以提升氛围，丰富街景，此举引来其他城市效仿。根据网络不完全统计，为露树穿毛衣的城市包括北京、长春、滨州、青岛、重庆、上海、呼和浩特、合肥、武汉等等，几乎遍布大江南北。北京官媒就报道说，这些毛衣造价昂贵，有些街道上每棵树的毛衣需要手工编织1个礼拜时间，5棵树就要用约200斤毛衣。 官方话呢个大大提升社会人情味同温感度，但为树木穿毛衣连日来持续引发批评，有网民痛斥当局是毫无意义的浪费，仲有人指大陆好多基层百姓食唔饱冇衫着，人活得仲不如一棵树。根据网上流传大量影片，在广东、深圳、东莞、浙江金华、江苏昆山等曾经的制造业聚集地，很多打工人找不到工作，长期流浪街头，甚至有饿死人的消息传出，当局极力封杀。有网民指，在今个月8号，河南驻马店有一名男子用塑胶袋包裹全身御寒，和大树穿毛衣形成鲜明对比。有网民就在评论文章指，为树穿衣服上一次出现在千几年前的隋炀帝时期，隋炀帝杨广为树穿绸缎的历史重演了，亡国知晓。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